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芳华，也欢迎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恩典。
神向我们显示恩典的微弱光辉，而到了时候，我们将看到恩典耀眼的光芒，一如他应许的，会叫我们啧啧称奇。
耶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不是一个具有好名声的小城，有人更形容它像是铺满灰尘的卡车店，停泊在路轨的旁边。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蔡伯恩牧师，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我是芳华。今天蔡牧师邀请我们与他一起进入伯利恒，来看看神怎样使这个地图上如此微小的地方成为救主的出生地。现在我们就跟牧师进入圣诞小城。
神使用伯利恒提醒我们，他的恩典超越人的努力，是我们最需要的。恩典在第二节闪出微光，经文说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伯利恒的意思是面包屋。神真是聪明啊，生命之粮顺理成章在面包屋出生吧。那么以法他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地区的名称，是一个县，意思是丰盛的出产。因此我们要在这里与在这里出生的主连结，享受他赐给的生命之粮，并且结出丰盛的果子。神向我们显示恩典的微弱光辉，而到了时候，我们将看到恩典耀眼的光芒，一如他应许的，会叫我们啧啧称奇。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神降临在那么卑微的空间，不过神说这是我的计划，我会使用这个小小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察觉这句话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的生命出现呢？不单是突尼斯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宏伟的充满庄严和气势的大教会聚会，也得从1637年说起。有一个洗衣妇人坐在苏格兰的教会，听牧师宣读英王的礼仪条文，这位洗衣夫人激动地把自己的粪便丢在牧师身上，大喊说：你竟然敢在我的教会胡言乱语。这位妇人点起了基督教改革的火种，火势越烧越旺，从苏格兰蔓延到全英国，然后到美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自由的敬拜，真的要多谢内利吉德斯所丢的一包粪便，小小的火也在古代的小小伯利恒燃起，烧片的世界叫人震惊。第二节说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是啊，人们根本不会把它放在眼里，但是请听神怎么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大卫王身上预言应验了，这个大卫不过是一个牧羊人，最后竟然成了国王，在后代的王国更是世世代代没有穷尽，直到永恒。 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吧。这使我想起了乔治华盛顿，就像神向刚发现土地的乔治华盛顿说，我要在这块受削受损人仅可以生存的土地上建立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叫举世震惊。我相信连乔治华盛顿本人也不敢相信吧。但是到了今天，还有谁不相信呢？基督来了，一如预言所说的，降生于伯利恒。我想你得知道，伯利恒实在太小了，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城市。可是神对先知弥迦说，你这个伯利恒，弹丸之地，铺满灰尘的卡车店，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治理万国万民，直到永远。我想这太不可想象了，就像是你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作品可是500年前写成的，你看见他写着朗卢列根将生于坦皮科，你说不可能啊，500年前就预言美国总统生于伊利诺的小城吗？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而在基督降生前700年，弥迦早已发出预言，基督犹大的支派将降生于小小的伯利恒。他写的时候可不知道700年后基督才会降临，但是在1800年前有另外一个人已经说出了有关的预言。创世纪49章记载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他对犹大的祝福是这样的，犹大呀，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统治的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赐和平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换句话说，在基督出生前700到2000年，有关他的身份、他的族谱、他出生的地点早就已经有预言了。历史证明，先知的预言果然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清晨我跑步，那时我的心情烦恼极了，我一面低头跑一面祷告，神啊，我们的学校面对极大的经济困难怎么办呢？我一直低头思考，有什么办法呢？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跑着跑着就从平地跑上了一个向北的山头，我刚到了这个山顶，就跟一头正往南飞的鹅遇上了。它向南飞，我向北跑，可是我们碰到一起，我完全没有办法躲避，我闭上了眼睛准备承受一下撞击力，感觉它羽毛就像是风一样的掠过我的头。哇，我安全了，我心里想，哇，鹅兄弟啊，你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以飞吗？我的脑海里更呈现了一个标题，传道人乘坐一头鹅直奔天堂。然后我想，主真的保护我，他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安静下来，仿佛听到神说，伯恩，我保护你不受鹅的伤害，也能够保护你脱离经济的困局。虽然困难仍然存在，可是我的内心感到平安了。为什么神使这头鹅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山顶飞来跟我撞上呢？为的是要赐给我平安。我想这头鹅大概2-3年前在加拿大的田野出生，时候到了，气候改变，它决定离开田野展翅高飞，中途它会停下来寻找食物休息一会儿。但今天早上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它以这种速度向着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方位跟我迎头撞上，真是令人想不通啊。原来是神使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赐我平安。听起来好像有点儿戏，但谁说不是呢？难道比神借着先知弥迦宣告基督降生于伯利恒的预言更令人难以接受吗？先知弥迦宣告预言的时候，亚述人来到北方，亚述王国面对兴衰成败，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然后巴比伦人来了，把以色列人俘虏到巴比伦，后来以色列人重归自己的国土，开始重建家园。巴比伦王国 接着的波斯王朝都让以色列人归去，朝代更替，波斯国衰落，崛起的希腊王国还有亚历山大大帝，还不是从兴盛到衰败，然后历史出现了罗马帝国。凯撒王朝统治罗马，凯撒其中一个后人是凯撒奥古斯都，他可真的是忧虑国家的经济，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每14年一次要所有人归回自己的家乡，登记户籍，方便他统计国家的人口，方便他统计国家的人口，征收税款，确保国家经济收益。在某一个14年的周期，约瑟带着他怀孕的妻子回到家乡伯利恒，预备登记户籍。这14年的周期，在神的手中已经历经了五个朝代，直到童女怀孕，应验了先知弥迦的预言。你或许会说，这太疯狂了吧，怎么会那么凑巧呢？朋友，不是凑巧，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超乎我们所能估计，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记得第四节怎么说吗？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是的，基督的王国不单是在伯利恒，而是直到地极。就好像从岩石上面跳下来，最后是历史逆转的，不单是巴比伦的崛起，也不单是基督第一次来降生于伯利恒。先知弥迦宣告，那位将要来的应验神一切的应许，掌管世界，并使万事万物伏在他脚下。有什么可能这位出于犹大支派的可以掌管世界呢？听众朋友，第二节不是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吗？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不是千万年前就有，这位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亘古是什么意思？记得但以理书第七章，神称自己是亘古常在的。我们这位救主不单出于血肉之躯的犹大支派，他更从亘古而来，他是神也是人，既有人性也有神性。他会依靠耶和华的大能，牧养他的羊群，统治世界。他使百姓安然居住，不是借着人手，乃是借着神的手，建立真正的平安。听众朋友，这就是神伟大的计划，他铺排所有的细节，使他的应许一步步应验，成就他极大的恩典，绝对是我们难以猜到的。神借着我们人生遭遇到的大小事情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神关心我吗？他知道发生的事吗？他会觉得这些小事不值得他浪费力气吗？但是神说，借着这些小事，我要成就最大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快要放弃了，我们向神说，哦，主啊，这困难太大了，没有人帮助我，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的家人。然而神告诉你，不是的，我会借着你面对的事显出我的荣耀，显明我对你美好的计划，是你想也不敢想象的。相信我，我可以把儿子带到伯利恒，不是显明我的信实吗？纵使困难重重，但相信我吧。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一个圣诞奇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我在说什么。1914年圣诞节前，英国跟法国军队在战壕的一边，而德国军队就在战壕的对面，他们在这里对峙已经好几个月了。在圣诞节前夕，德国士兵违背上级的命令，他们搬来一棵圣诞树放在战壕旁边，并且点上蜡烛。接着他们甚至在这片荒芜之地唱起了圣诞节的诗歌。这时候 在遥远对面的那些英国跟法国军队也开始唱起诗歌来。上级虽然极力制止他们，但是双方的士兵仍然跨越战壕走了出来，彼此握手，一起唱歌，然后分享牛油饼干，一起踢球。在战争的祸害中，双方的士兵因为耶稣而享受片刻的安宁。先知弥迦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享受片刻的安宁，而是永恒的安宁。神统治世界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给吓倒了。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过去神彰显他的信实，今天也是这样，明天将来也都不会改变，他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为什么我会相信呢？因为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婴孩躺卧在马槽里，马槽是满满的。又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坟墓，坟墓是空空的。我相信有一位救主来到人间，他带来公义，医治他的子民，也医治我们的国家。他带领我跟我的家人走上丰盛的路。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也解释不出为什么自己会遭遇灾害。不过，我们要对神的恩典有信心。他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更赐予我们生活的意义。神选择在我们身上做工，他深爱我们。他对我们说，我要使你生命丰盛，过于你所能想象的，以我的计划，我的方式，使你从混乱里得平安，因为我是和平之君。我很喜欢读布鲁斯·戈苏牧师的作品，虽然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他说，好几年前他的教会举办一个盛会，当时一个邻居的小男孩负责扮演圣诞节故事里面的客栈主人，那是一位刻薄的客栈主人。那个小男孩表现得相当出色，当约瑟带着怀孕的玛利亚来投诉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大声地喊，没有，没有房间。这个小男孩说得十分权威。哇哦，饰演玛利亚的那个女演员给吓得几乎哭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小男孩不自觉地说，啊，回来回来，你们夫妇回来，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们吧。有人说这个小男孩破坏了剧情，不过我认为这正是伯利恒的目的。属神的子民会说，神爱我到一个地步，差遣他儿子降生于伯利恒，现在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我信靠你。世人或许以为我是愚蠢的，但是我绝对信靠那位差遣他儿子降生于伯利恒的神。我会开放自己，让神在我身上工作。我是属神的，神也属我。我信靠他，因为伯利恒。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带你查考以赛亚书，题目是圣诞小城。牧师，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说，神的恩典比人的努力大，是我们最需要的，你可不可以在这方面详细的说明呢？
这不过是罗伯特·富尔格说的话。伯利恒是一个坑，发臭的坑啊，婴孩浑身一股臭气，马槽当然更臭了。而神仍然以他奇妙的能力，以他的爱和怜悯，从伯利恒显明他的恩典，他救赎你，救赎我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一团糟， 大过所有的臭味，大过所有可怕的东西。而最可怕的，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凭好的表现来补偿我们的罪。我们会说，我会处理好的，我有办法。朋友，我们的好行为在神面前只像是一块肮脏的抹布，我们并没有能力补偿自己犯的罪。我们的罪，我们的羞耻，我们的悔悟，唯有从神那里找到出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如同他对伯利恒说，不管你如何臭气冲天，你乱七八糟，我已经为我们预备出路。神借着伯利恒这个小地方提醒我们，我们的好行为在神面前只像是一块肮脏的抹布，我们一切拯救自己的方法都是徒劳无功的。
的确是很好的提醒。
无论一个人如何有力量，都不能控制身处的环境。试想一下，不论你多么强壮，当一辆车子半秒间快速地向你冲过来，你可以做什么呢？我看只有神的手可以制止拦阻这辆车吧。
不错。
是的，神的手掌管帮助控制。所以伯利恒教导我们，当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混乱一片，臭气冲天的时候，神的恩典比这一切更大，更有力量。神答应说，我会使用伯利恒，我会使用你，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伟大的神。
我很喜欢牧师你说的关于内利吉德斯那个洗衣妇人的故事。很多时候呢，神使用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是啊，我们看我们的人生跟神的观点不同，所以我很喜欢跟人分享我遇到的人物，他们的说话往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是的，神叫我们遇上不同的人，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醒觉，啊，原来他们对我有这么重要。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我在一个很大的教会成长，教会人很多，但是我竟然遇到了甄文思老师，他是我主日学三年级的老师，他很关心我，就算我读完了第三年的主日学，他还是会亲切的问候说，伯恩，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呢？我常为你祷告哦。他不再教我了，但是仍然为我祷告。在我跟家人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的时候，直到中学毕业了，仍然收到他的信。他会写，伯恩，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在与神同行的路上遇到困难吗？别忘了，老师为你祷告。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老师。
是，当我离开家人读大学，还是常收到他的信。他总是亲切地说，伯恩，最近好吗？很挂念你，在灵性上有什么疑问吗？我为你祷告。
仍然收到老师的信吗？
不错，我仍然收到三年级时候主日学老师的信。后来经过多年，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神学院的院长，仍然收到他的信。
老师写些什么呢？
他写，伯恩，最近过得有力量吗？我跟太太这么多年来常常为你祷告。在别人眼中，甄文思老师并不是大人物，更不是大机构的行政总裁，他没有写过书，他只不过是一个忠于圣经教导，不断对人付出关心和爱的人，甚至关心一个微不足道的主日学的学生。而他是我生命中的关键人物。神给我们能力去关心周边的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就像我三年级时候的主日学老师甄文思，他一直为我祷告，从不放弃。当时我的家庭出了问题，而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孩，他却一直把我放在心上。神的大能大力，他的工作由伯利恒开始，由甄文思老师开始。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停滞不前，我怀疑可以为神做什么呢？在我的思想里，就是如何为神做大事，如何为神成就伟大的事工。不过甄文思老师提醒我，去爱，去关心，牧养人，帮助人，就是神要我做的大事。
换句话说，每天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神忠心，这就是神要我做的大事，你同意吗？我常常问，神为什么要我遇到这个人呢？ 我怎么样帮助这个人认识救主的慈爱和怜悯呢？面对困难的时候，神要我为谁发声呢？神要我维护谁呢？看起来好像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事，但神吩咐我们要坚持，信心不可动摇，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真的，神的工作超越任何时刻，超越任何混乱。就算我对自己失望了，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神仍然工作，超越任何时刻，超越任何混乱。我们要相信神。
圣诞节是一个分享信息的最佳时机。牧师，你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他们可以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与人分享神的无尽恩典吗？
是的，我很乐意告诉各位朋友，圣诞节使我们特别想起神的恩典，想起耶稣基督与人同在，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神的形象，他是神活在人间。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爱，从马槽到十字架。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无尽恩典，因为我们要传扬这个最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今天仍然在传扬，是普世人的大好消息。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蔡牧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